明慧网第二十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在要回退休金的过程中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4日。我是一名教师，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非法判刑一年。我出狱后被非法停发退休养老金两年多。我想，我应该以要回养老金为契机，给有关部门和负责人讲清真相。下面我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一、规划准备，循序渐进地真相资料。我先做了一个长远的计划，给政府部门人员讲真相，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我决定给单位的局长、部门领导们讲真相。我先邮寄了真相信做铺垫，但是写真相信的过程很难，因为我不会写，常常一写就是到凌晨。我请求师父把我写文章的智慧打开，我一点一点的由浅入深的写。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我站在众生的角度，完全是为他的，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讲得高不高，会不会起负面作用，哪一句话会伤害到对方，让对方接受不了。一般第一封真相信写得比较浅，介绍一些我的情况和一些关于养老金的法律。隔一段时间，我再写法轮大法基本真相、善恶有报等。我拿着真相信去单位，亲自递交给本人，之后再去单位看看他们的反馈，然后根据情况再送一些大法弟子要求恢复养老金的成功案例等真相资料，讲善有善报等等。我都是循序渐进的给材料，哪个人给了什么，我都用笔记下来，防止重复。下次会给更深入的内容。没涉及到我的事的单位主要领导，我也都给送材料。表面上是我求得他们的帮助，实际上是在救他们。真相材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是打开我去各个部门讲真相的第一步。有的人拿到材料害怕，有的人信封都没打开，转着弯的退给我。有的人反馈给我说，你送来的给全体领导的信，他们打开就念。也有人当笑话一样，听着哈哈乐。这一切在我看来效果都挺好，因为我写信的目的就是为他们好，就是让他们看到。其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个管劳资的女子，年纪轻轻就去世了，她生前迫害大法弟子，还停扣他们的工资。一个科长一边看一边把电话打到人社局，问对方这里面的人是谁，还开玩笑地说，是不是你呀，和你一个姓。边看边读给对方，然后说，不对，这个人已经死了，不是你。办公室里其他的人都听到了，我想这就达到效果了。我一直坚持给他们写信送材料，把我觉得适合的案例等都让他们看到。我越写越有智慧，给省巡视组的材料我装了两大信封。我常常感慨，有师父保护弟子，我才敢去做这件事情，才会有惊无险。二、向社保人员讲真相。万事开头难，刚开始每次要去各部门找谁的时候，我心里总犯难，有很多人心就往上上。不仅如此，我身上也疼，吃不下去饭。我悟到，这是旧势力阻挡我，不让我去讲真相救人。同时我也向内找，知道自己有怕心， 怕看别人脸子的心，求安逸心。但是反迫害这件事我得做呀，我是有使命的。每次去各个部门前，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清理那些杂念、不好的心、顾虑心、怕心。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让有关人员了解大法真相。我不看重结果，只注重过程，把基点摆正，让参与的人员都得救。我请同修帮助发正念，我更时时保持正念。我想我是神，我是大法弟子。我时常背法，特别是在心里难受有怕心的时候，我就反复的背法，心里就平稳多了。我第一次去市人社局时，是想给社保局的三个局长送材料及真相信。我刚上楼，腰就疼得不会动了。我意识到这是邪恶旧势力的干扰，我马上否定它，发正念解体它。我求师父加持我，不一会儿我就好了。到了楼上，那里的几个年轻人就盯着我问，你找谁呀？找哪个领导？什么事儿？我说找局长。找到局长后，我说明来意，但材料他们都不要，态度也不好，很冷漠。我就发正念，趁没人的时候就把材料放在办公桌的文件下面，或贴在门上。讲不了真相，那我就写真相信，想办法送到领导家去。有一次我想去社保局的一位领导家，冬天下着雪，他家小区的大门还是电子门，我进不去。就在这时，从小区里出来一个女人，边走边咳嗽，我了解到她是出去买药。她问我去哪个单元，我告诉她去哪个单元串门，她就给我开了门。到了单元门口，我从一楼到六楼挨个按门铃，但没有一家给我开门的。我就求师父帮我把门打开，我一定要进去。我用自己家的钥匙开了一下，门就开了。我心里谢谢师父，我顺利地把真相和有关材料贴在了这位领导家的门上。有一天我又去人社局送真相信，之前去送真相信，那些小职员都看着我，不让我往门缝里塞，有的信塞进去了又给拽出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不让世人错过机缘，我决定智慧地做。我到了楼上，边走边发正念，谁也不准问我。我求师父给我智慧和功能，让我隐身，谁也看不见我。后来我就一个门一个门地走，看到门都是开着的，办公人员都在唠嗑。我想等他们下班后，我再把材料从门底的缝里塞进去。我在顶楼等着，让他们看不见我。一直到晚上六点多钟，他们都下班走了，我顺利地把真相和案例给了各相关部门。可真相信不能只送一次两次，我还得去。但社保单位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段都不让进，有门卫执勤，怎么办？有一次我去社保局时，故意把身上的衣物落下一点，等他们下班后，我再去社保局对门卫说取落下的衣物，就又把新案例和真相内容成功地塞进了相关部门和领导办公室里。有了前面的铺垫，后来我多次去找社保局，找局长、主管副局长、科长，送我写的真相材料和我的修炼体会等。在和领导交谈的过程中，我保持大法弟子的风貌，谦逊有礼，站在为他的角度讲善恶有报，看他们的接受程度，适时地送真相资料。有时那些领导很忙，我也不过多打搅，有礼貌地送上材料后就离开，过几天我再去。就这样，慢慢的，这些人由拒绝到接受，由冷漠到同情。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环境打开了， 后来我再去社保局时，一位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们局长对你们挺同情的，说你们都是好人。刚开始盯着我的那几个年轻人也不管我了，他们的态度也变了，有的说你要送就送吧，有的说阿姨，这次你给哪个局长送材料，我们把脸转过去。过了一会儿又问我，给完了吗？那我们转过来了。我一看是时候了，该给他们讲真相了，我就趁着找局长的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有的人明白了真相，有的也三退了。三、扩大范围讲真相救人。在要回退休养老金这件事情上，我重点考虑的就是对方怎样能看到，怎么能接受并且明白真相得救，这是我要考虑的，不能把要回退休金本身当回事儿。开始真的很难，不愿去做。一次我打开电脑，就看到了这句话，一切师父都已经安排好了。我悟到，师父都安排好了，那我就应该往前走。师父没有安排经济迫害，我就不承认他，否定他，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我不是来承受磨难的，也不是来消除磨难的，我是来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我觉得不能只是找能解决这件事的部门，过程中别的单位的领导也应该找，通过问一些事情都可以去找他们，这样就可以给他们送信，让他们了解真相。比如民政局，我就去打听一下有没有这方面的补助。我已经几年没开工资了，借这个机会讲真相。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告诉我去找另一个单位的领导某某，我就去了。妇联我也去找了，对方说我就是一个主任，帮不上忙。我说那也不一定，你可以往上反映，你们市委的领导是谁呀？他就说是谁谁谁。我和他讲了一些我的情况，把材料给他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特别热情，说上次你给的材料在这儿，我全都看了。这次我再给他材料，他就不推搡了，高兴地接下了。有一段时间省巡视组正好在我地，我就去了省巡视组递交上访材料，而后我又用不同的方式向政法委、教委、学校、工会、妇联、人大、政协、法院、司法局、民政局等单位递交邮寄材料。虽然这些单位有的和我的事情没有关系，但我的基点就是扩大范围讲真相救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从表面上看，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实质上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这也是正实法的真实体现。表面上我是在求得帮助，实际上我是在救他们。我给他们邮寄或直接上门递公开信，让他们了解基本真相后，我再逐个部门去找。有的时候为了送信，真是费了很多周折才能给到本人。有一次我去一位局长家，院里的警卫问我是不是送传单来了，他们跟着我，局长家电子单元门也进不去。第二次去的时候，我特意去警卫室，在窗外对他说，谢谢你帮忙，我给你买个冷饮吃吧，你告诉我他家住多少号。 局长是后半进来的，警卫帮我查找，还真查到了。我就去店子门口等着，这时候来了一个女的，以前我给她讲过真相，当时她拒绝，但是我跟她姐姐挺好的，她姐姐是我的学生。我说，我跟你姐一直有联系，你姐现在当领导了，挺好的，我请你帮个忙，某某局长是在三楼吗？他说，跟我家住对门，然后他就给我开门了。我上楼就把真相信贴在局长家门上了，这是给他的第一封信。还有一次我去局长家敲门，他说，你别进来了，就我自己在家。我就请他把门打开一小会儿，我把胳膊伸进去挡着门，在门外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我请他帮忙，他答应了。走之前，我把带来的材料及真相大册子从门缝给他递过去，让他好好看。还有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资料，他问我，我家门上的都是你贴的吗？我说，是。他又问，那我们单位收到的信都是你邮的吗？我说，你为什么认为是我呢？他说，自从你来了，我们才收到这些信，你没来之前也没有啊。我说，你看了吗？他笑了一下，说，我们看了。我说，我的事请您帮忙啊。他说，你去找人社局，看他们怎么说的。同一办公室的其他领导在旁边说，你得写承诺。我说，哪条规定的？你拿出来我看看。那个人说，我上网去给你查。直到今天他也没拿出来。我说，法律上没有这条，法律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剥夺养老金，那是违法的。我知道他们不懂法律，就针对他们的这些问题再整理了真相信送给他们。在邮寄真相信的过程中也有干扰，派出所和公安局国保去找快递公司，说有人举报邮寄了法轮功资料。女快递员给我打电话时吓得都发抖，邮寄时我给她讲了真相，她明白真相。然后我又去快递总公司告诉他们，我不违法，我有身份证，告诉我谁找的你们，我去找他们。我给四个快递公司的人讲了真相，做了三退，消除了他们的怕心。我想让他们提供公安人员的信息，我想找有关公安人员讲真相。事后我向内找，是我有人心了，有怕麻烦的心，怕受累的心，安逸心，我发正念去掉它。我也请本地同修整体帮我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因素，整体配合，法力大。四，磨难中有师护。在利用要回养老金救人的过程中，经常有干扰，有磨难，但是师父一直慈悲地看护着我，点化我，使我一切都逢凶化吉。刚开始去社保局时，我给几个年轻人真相资料，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不听。其中一个年轻人还给我偷拍录像录音，想举报我，但他们其中有另外一个人，我多次给他讲过真相，他明白真相，制止了偷拍我的人，不让那个人干坏事。他后来告诉我这件事，我说，你明白真相，做了好事，积德会有大福报。他前段时间得了大病，当时都不会走路了，住医院也没好，现在全好了。再见面时，他和我说，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因为我是站在为他着想的基点上去想去做，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师尊就帮我化解了磨难，使我逢凶化吉。在我准备向各部门讲真相要养老金时，我家卫生间的水管漏了，楼下邻居来找我，可我在家里到处都找不到毛病， 我就找了木匠，把楼下邻居的扣板拆开了，可还是没找到。我又找瓦匠，找漏水的地方，又找水暖工来看，暖气管关了也漏，自来水管关了也漏，把热水管关闭了还漏，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漏了，也不知道漏了多长时间，真是没有办法。我突然想到，一定是我修炼出问题了，我不停地向内找，多学法，多发正念，我求师父帮我。我反复和各种水管沟通，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会有美好的未来，这一下就不漏了。那个水暖工也奇怪，怎么就不漏了呢？我顺势给他讲了真相。过了几天又漏了，我知道是假象，我又开始向内找，发现我法学的少，我就在法中归正，长时间发正念，又不漏了。到现在半年了，一直都没有再漏水。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我悟到，在做的过程中，要多学法，多发正念。如果有人心，会有麻烦。只有实修，真修自己，才能在突如其来的磨难面前，想起师父的教诲，才能在紧要关头保持正念。有一次我去一个政府部门，路上问了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路怎么走，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还在那儿。我想这可能是个有缘人，我就给他讲讲真相吧。讲的过程中他一直心不在焉地在玩手机，我想他是不是给我录下来了，我就有了怕心。但是我不能这样放弃呀，我为他好，就接着讲。讲了挺长时间，他说我该走了，到点了。他急忙走了。之后我的心就不稳，后怕了。我就求师父，请师父给我做主。回家的一路上，我背师父的法，然后向内找，找我自己都有哪些执着。回到家我发正念，一发就是两个小时，第二天我就感觉轻松了，感到怕被举报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了。我知道是师父又帮弟子化解了，我的很多人心也去掉了。我没想到自己的怀疑心这么大，其实还是怕被迫害的心招来的。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有时心不稳，写信也很浪费时间，学不了多少法，发正念心也不静，有的时候人心也往上翻。在家的时候就是这些思想业的干扰，出去的时候我身体上就感觉到不适应，虽然我看不到，但是能感觉到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我想起师父在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放下任何心，什么都不想，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一切就在其中了。我就反复背这段法，把心一放到底，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我把心放下了，就轻松了。过程中总能遇到有人不听啊，给你出一些难题啊，我就请求师尊的加持，跟对方在另外空间的元神沟通善解，慈悲对待每一位众生。我也常求师父帮助我，凡是和我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员，我找到的人，听到看到我写的真相信的人，让他们见到我都动善念，都结善缘，他们就都能得救。一天背法时，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背到这里时，我突然身体一震，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大法真是无所不能。 感恩师尊，众生得救，柳暗花明。我去我单位找到负责人，他让我去找教委。教委多位局长和管人事劳资的人说，政法委让签三书，签了就给发养老金。我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各种推诿不听，走开了。我想我应该去政法委讲真相了。去政法委也很难，那是最邪恶的地方。我去的前几天，本地同修配合我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我到了政法委之后，有个工作人员认识我，对我很热情，帮我打电话给政法委副书记。接电话的人说，这事儿不归咱们管，让他找人社局。我以为他们推诿，就说想找政法委书记。接访人引导我去找，他们有十多个办公室，我都有过真相信。到了书记办公室外，接访人进去十多分钟，他出来撒谎说书记不在，但刚才打电话说你的养老金不归政法委管。我一听，原来找政法委书记不是那么难啊，其实是师父早给我铺垫好了，只要我走出那一步。这是修炼过程，去各种人心的过程，提高心性的过程。开始去找各个部门时，他们让我写放弃修炼的三书，我心想，坚决不写，你们说了不算。我反复背法，我有了正念，我奉师命救度众生，谁也不配动我，谁动谁是罪。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放下任何心，只管修好自己救人。我心怀慈悲，给教委学校等部门领导写了一封我为什么不签三书的真相信，举了身边一些善恶有报的例子交给了他们。只要我站在法上，转变观念，用心救人，一切都会变的。单位上级一把手跟我说，你不要有什么想法，退休金该领得领啊。我谢了他，又悄悄地放下了一封信。之前他还说必须写三书，他真的说了不算。有一天我在家学法，一下子悟到，他们都说不管了，政法委的两个书记也说不管了，我只归师父管，这不是路走对了吗？我马上又去教委，找负责人说，现在谁都不管了，政法委也说不管，你说政法委让写三书，你告诉我政法委谁说的？他说可能是政法委系统。我说系统能说话吗？系统得有具体操作的人。他回答不出来。我说咱们都是一个单位的，自己人整自己人有意思吗？他说我是党员，我必须做到位。我说这和我工资无关，我不违法，我是被冤判的，将来会有平反之日，别人都在甩锅，你还在背锅，我真不希望看到你是将来那个背黑锅的人。他生气地说，我去找党委，党委不管，我去找纪检委，纪检委也不管。其实我给党委纪检委的领导已经送了好几封真相信，也给他们讲了一些真相。他接着说，你怎么老找我？我叫你们单位报，他不报啊。我说，你老叫写。他好像一下明白了，立即给校长打电话，叫他尽快上报，不用写什么承诺了。我又找到校长，他答应马上上报，全额发放养老金。我知道他们是看了真相信，都明白了真相，谁都不想将来当替罪羊。后来我又去了人社局，负责人说，学校已经报了，教委现在还没报，正在研究，我们没有说法，也想尽快解决，省得你老上访。社保局迫于信访局和各方的压力，同意用人单位上报意见。我的情况有了新的进展。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这场迫害中啊，其实受害最深的是世人。 宇宙中邪恶的生命是想利用这场迫害断送世人的命，所以我要慈悲对待众生，要告诉他们真相，救度他们。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一切终于有了变化。这样我讲真相的范围越来越大，明白真相的众生主动打电话给我，要帮助协调恢复我的退休养老金。其中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我给某单位的一把手送去一封公开信和案例，去的时候他不在，听旁边人说他多数时间在外地上班，一般不来这个办公室，于是我就把带去的材料从门缝塞进去了。回家后我给他打了电话，向他简单的说了我的情况，因为我目前生活困难，想请他帮忙给点补助或协调恢复我的养老金，他答应先看看我的材料再说。过了几天我又给他打电话，他问我的事找到什么程度了，我说不太好。撂下电话，我想他官职应该不小，而且身兼多职，我就再次打去了电话占线。随后他又回我电话，我说你官挺大的，请你帮我协调一下吧。他说没你想象的那么大，我刚刚给你单位领导打电话问了，他已经把你的养老金报到上一级领导那里了，我再帮你催一催。过了些天我又给他打电话，他没接，给我回短信说他在开会，稍后再联系。我想我还是去一趟吧，结果去了两趟他都不在。我想我还得给他写真相信，我写的信由浅入深，非常详细，包括我对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理解。我把这封信递送给他了，随后我给他发了短信。过了几天他的手下给我打电话，问我养老金要到什么程度了，他的领导让他看看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帮我协调一下。他说你过来一趟跟我说一下，看看现在什么地方卡住了。我说好。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从这个人口中得知我去找的几个单位那个领导都很熟，这个人说我们领导跟他们一说就行。从这件事上我深刻感受到了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众生能主动帮忙真是太感人了，感恩师尊为弟子的安排。众生明白真相以后也在主动保护大法弟子，其中有一位科长，他找我说我求求你了，你为了自己的安全能不能别再写信了，我太为你担心了，我害怕呀，你知不知道我在帮你。我说我知道，我谢谢你让你为我操心了。他是常人不太明白，他说你的事情现在进展已经很大了。我说是因为我写信和讲真相才这样的。他说不是，因为你在不断的上访，他们害怕了。我每次去都拿着不同的材料给他们看，这些真相都带有强大的能量，是慈悲的祥和的，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丈夫一直为我担心，不让我写太多关于法轮功的内容，后来他看到我的路越走越宽，众生主动打电话帮我协调，他很高兴也支持我了。但是在养老金发放标准上，社保局还在研究，我想不能让他们乱来。今年五月我请教公益论坛的同修，他们认为应该跟社保局谈，应该按宪法、社保法、劳动法、老年人保障法等法律执行，全额发放养老金。于是我又给人社局局长和全体领导、学校及教委领导分别写信，告诉他们得按法律、法规全额发放，该补的补，该涨的涨。在我要养老金的过程中，众生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各单位和许多部门的主要领导，有的在帮我跑， 有的推脱，还说不好的话，有的人明真相了，有的人三退了。总之，一开始很难，随着我不断的讲真相，一扇门一扇门都打开了，众生在等着我们救度。过程中要有正念，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面对问题不能逃避，要灭掉人心，否则带着这些人心胆胆突突的也做不了。其实这就是去人心的过程，也不能在家等着修好了再去做，不是那样的，难也得往前走，那是我修炼的路啊。师父都给我铺好了路，我只管去做就行了。但是什么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我碰到的每一位众生，不管是起正面作用的还是起负面作用的，都是在帮我修炼。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好时，都是执着自我，或者有人心，如怨恨心、显示心、欢喜心等作怪，我要彻底修掉它。我深刻地感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谢师父的恩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我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秦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3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得法后，特别是1999年720以后，弟子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每干成一件救人的事，都是师尊给我铺垫好了。每当想起这些，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写出在学法救人过程中自己对法的一点粗浅认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学好法是做好一切的基础。自从得法后，因为想真修大法，我就特别注重学法。我家是练功点、学法点，当时同修都把我当成辅导员。我觉得只有真正学好法，才能把同修带好，所以我就多学法。刚得法时，思想静不下来，我就背法，不让他胡思乱想。1997年，我把道法背了下来。虽然悟不到高深法理，可我悟到要多学法。当我背过佛性，为谁而存在以后，我就能分得清哪是真我。为1999年720以后证实法、救人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2008年，我流离失所，在城郊租房住下来，建立了家庭资料点。每天早晨练完功，先学法，再吃饭，做真相资料。哪一天学不好法，做资料就不顺利，设备也不听话。2013年，同修介绍我到一个商场当保安，我只值夜班，晚上6点赶到，早上9点下班。工作时间虽长，但能正常睡觉，晚上值班时还能学法，白天也不耽误在家做资料。在那2年的时间里，我每天学完转法轮的部分内容，再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接到师父的新经文，我至少看50遍，还把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背过了。从2016年到现在，我一直给一个卖建材的老板打工，上午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中午1小时吃饭休息。同修们担心我学不好法，做不好救人的事。我每天练完功，吃完饭，
哪怕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都利用来学法。下了班，吃完饭，发完晚八点的正念，我先学法，再开机做真相资料。这些年，我还有一个习惯，一骑上车就背法，一路不停。在单位上班，压料组装不费心，我都边干边背法，因我干的都很熟练了，不会出错。我把自己真正的融于法中，在单位里工作越来越顺利，救人的事做起来也更随心顺手。二，同化大法，用不同层次的法指导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弟子，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我得法不久，师父就给我打开了天目。修炼一年后，我看法的时候，手上第一遍出的颜色先是红的，然后是橙、黄、绿、青、蓝、紫，出第二遍时就是淡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最后就是无色透亮的了。学转法轮卷二，修炼过程中的层次是，我悟到自己已经出了世间法，可就是不太相信。2009年我听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也讲了这方面的法，我这才有点相信。那么我既然已出世间法了，就应该用高层次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而不能再受三界内低层法理的制约。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我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我当时还是没能明白师父讲的这个法，不相信自己在很高层次上。后来通过深入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我才渐渐明白了。每当遇到什么麻烦时，我把自己摆到应有的高度，真正的神起来，邪恶因素也就奈何不了我了。有的同修说，我证实法了，邪恶就会干扰。这还是没有同化高层次的法受相生相克的理制约。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说，在很高很微观的宇宙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物质，这也是真、善、忍最高宇宙特性，在宇宙一定空间层次体现出来的两种物质存在形式，从上往下，从微观至宏观，贯穿到一定的空间，越往下，两种性质的物质随着不同层次的法的表现状态，表现越不同，差异越大，从而产生了道家所讲的阴阳和太极之理。再往下，两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就越来越发生对立，那么就形成了相生相克的理。我悟到这相生相克的理也不很高，如果大法弟子修到很高层次，超越这层法理的时候，就不受这个理的制约，做什么都是得心应手的。实际上我们吃的很多苦都是因为法理不清造成的。三，救人与迫害没有一点关系。一，不能把我们用的设备做的真相资料视为邪恶迫害的证据。有些同修不愿建立家庭资料点，不愿在家中存放真相资料，就是在这方面的法理不清造成的。 认为某某同修遭迫害，是因为家里有多少设备，做了多少资料，才被判了多少年，认为救人才会遭到迫害。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你生生世世欠下业债的债主，甚至巨大的业债的受害者，一定叫你还，怎么办？宇宙的法理也在衡量每一个人，所以修炼中会有磨难，才会被迫害。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救人与迫害没有关系，根本上是自己所欠下的业债造成的。2008年到2012年那段时间，我与某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他经常说，电脑打印机真相资料是救人的法器，不要把它当成邪恶迫害的证据。他也是这样做的。2007年起，我就从他那儿拿资料，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做资料的，我从来没问过，到现在他还一直在做。受该同修影响，我自2008年开始做资料，一上来就用两个彩喷机子，从2010年开始做九瓶共产党，我又买了激光打印机，耗材用的也多，每次买纸我都是用三轮车拉十几箱，每星期一般出三箱真相资料。我租的房子没空调，夏天太热，机器受不了，打印的资料就少，一到冬天就多打印九瓶，每年春季我都储存下足够的真相资料书，以备夏季秋初同修救人用。二，修好自己，用纯净心态救人。要想修好自己，就要学透童话师父讲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学了师父的法，我才明白，要想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就必须修成是无私无我的正觉，否则也进入不到新宇宙中去。所以我们救人时，无论是做哪一个项目，都不能抱有个人目的，就是心怀慈悲救人，无论做多做少，就慈悲的去做。前些年我人的东西还比较多，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做资料时基本保持清净心态，设备也听话，做的资料质量也好。做书时设备不好用，是不敢离开的。现在一般情况下，我设置好打印项目数量后，让打印机自己工作，我就去做别的事了。不光做资料，平时在家庭中、社会上、单位里，我也基本是保持一种清净无为的状态。三，师尊保护我走过一关一难。从2008年到现在，我经历了几次大关。2011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社会上传言说主要是针对租房户来的，当时我的怕心还比较重，但我静下心来发正念否定他，人口普查不是师父安排的。此念一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就真的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2013年夏天，我妻子把真相资料发到了便衣特务手里，五六个年轻便衣把他抬到车上送到派出所，然后又把他送进拘留所。他正面坚定，不报姓名，天天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星期后，他们把他拉到大街上放人了。但我在这过程中却是度日如年，因为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有同修到看守所打听，说没有练法轮功的，我心里更不稳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 那段时间有同修建议我搬家，有同修让我暂时到别的地方避一避。我当时想，师父啊，再难我也得做真相资料救人，我要是不做了，和我联系的同修发什么，这就耽误救人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走过来了。我没有搬家，没有停止做资料。2015年，与我合作救人的一位同修因溯江遭迫害，他那一片有5位同修被中共邪党绑架，国保警察拿着几十位同修的照片让他们辨认，当拿出我的照片时，他们都说不认识。当时我压力很大，但我明白迫害与我没有关系。我和师父说，再难我也得守住这个资料点，因为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挺过来了。我自得法以后，特别是从2008年建立资料点到现在，已经15年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平稳地走了过来。师父为我付出的太多了，我觉得要不写出来，就无颜面对师父。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20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